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七十集。一拳过去，头骨撞在石头上，这个场景在我们两个的头脑中闪现。斯蒂夫是对的，很难想象罗里就是那个出拳的人，但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希望这件事是他所为。
这就是为何我让你不要再扯那些假设的废话，胡思乱想有害健康。
别担心。
斯蒂夫又埋头看资料堆。
在我的幻想当中，我是个超级侦探，所有的案子都能迎刃而解。
棒极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足以让它爆发的压力。
斯蒂夫瞥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吓了我一跳。在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但他摇了摇头，又开始用笔画过一行电话号码。但我要说清楚，我知道，而且斯蒂夫不是傻子，他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跪地祈祷，罗里法伦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倘若我们证明了布雷斯林身上不干净，我们就会有大麻烦。如果你抓到其他警察违反规则或法律，或者都违反了，你的第一选项就是把嘴闭上。几乎所有人碰到像清查交通罚单或者进行私人背景调查这样的小事都会这么做。你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不值得为此卷进麻烦。况且早晚你自己也需要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关照你。但即便我们想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几乎没有把握是否要这样做，这一次好像也不容易办到。如果我们发现的任何线索都和我们手上的这个谋杀案纠缠不清的话，就不会容易。你的第二选项，也就是你本来应该选的那一个，是去拜访内务部。我从没这样做过。我听说这个部门有时能把事情料理好，也许有时候他能够把事情摆平，而且消息没有传开，让你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放射性废物，你下半辈子也不用内疚自己是个告密者。你的第三选项是去找这个家伙谈谈心，告诉他应该收手，不管是为了良心、职业生涯、家庭或者别的什么事情着想。也许这个办法也能奏效。如果我跑过去冲着布雷斯林摇着手指让他收手，跟他说他真是胆大妄为，我立刻就能想见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如果我没有在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当中淹死，我余下的职业生涯应该都会过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你的第四个选项是去找你的头，他估计会像个睿智的父亲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嘱咐你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让你在选项二和三之间做选择。鉴于我和奥凯利的关系，以及奥凯利和布雷斯林之间的情谊，我会直接决定，即便我真的渴望一个老爸能来帮帮我，这个选项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你的第五个选项是抛出一些暗示，并且参与进去。也许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也许你只是想从对方手里拿一点回扣，以换取你闭口不言。我对钱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出卖自己。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跟一个已经证明靠不住的人渣捆绑到一起。你的第六个选项是自己去找一个记者，这个人一定要胆大如斗，并且不介意下半辈子每两天就会被抓一次酒驾，自己的秘密满天飞。对我来说，这些选项听起来都不怎么样。我喜欢这次追捕，每一秒都喜欢。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被看成坏人，但我知道，一旦我们真正抓住猎物，它很可能会变成陷阱，令我们万劫不复。我呆呆地坐着，十分不安。每隔几分钟我就扭头去看看斯蒂夫，他就像个学生一样懒散地伏在桌边，手指抓着自己橘色的头发，皱着眉头盯着自己面前漩涡般的一大堆材料。 我看不出发生了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张嘴问他，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但每一次我都闭上了嘴巴继续工作。三四点钟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气氛通常会有些萎靡，和其他办公室一样，但今天却持续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办公室本身，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够得上他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这种情绪来自领导，而那种挑战的勇气在我心里嗡嗡盘旋，就像个坏坏的情人，每次浮上来，同时发出威胁和召唤，使我心跳加速。那邪恶的笑让我全力工作，细细梳理完报告后，我仍干劲十足，在办公室里四处走动，在白色书写板上添上新的素材。内幕消息来电单，某个匿名人很肯定地说，他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上见过艾斯林，他负责处理故障，听上去不怎么可信，不过反正可以让网络犯罪组的幸运的伙伴们活动活动筋骨。我检查助手们的工作，跟他们说做得好和试试这个之类的话。如果我乐意，管理方面我也很在行。我和克勒格尔说了个笑话，告诉斯坦顿和迪奇他们访问艾斯林同事的工作做得有多了不起，布雷斯林会以我为骄傲的。想到他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我又躁动起来。斯蒂夫也明白过来，他在打电话催那个在电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快马加鞭，尽快拿到那个为实名注册的电话的完整记录。我们本来可以去外面去访问证人，消耗掉这股躁动，不过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不想错过布雷斯林。加夫尼列完了艾斯林上过的晚课清单，若不是我心情好，看了这个单子一定会让我沮丧得如堕地狱。艾斯林真的在一个叫重塑你自己的课上画了真金白银，还有一个葡萄酒鉴赏课程，以及一个叫茫茫宝妈部慌张训练班。他还打了一圈电话要了学生名单。我把财务资料从他手里拿来，趁着布雷斯林还没有回来盯着我，检查其中是否有异常。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